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就是要敬拜你，来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谢谢你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值得你儿女们的尊崇和敬拜。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带着我们心灵和诚实；当我们赞美你的时候，我们脱去我们一切的重担。主啊，今天早晨当你的儿女们站立在你面前，我们来敬拜来祷告的时候，主耶稣，你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美好的救恩，谢谢你每天伴随我们走人生的道路，不管是高山是低谷，你都带领我们走过。我们把每个弟兄姊妹恭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上，你所爱的，你所拣选的，你必然保守到底。把我们的工作，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在移民中遇到的一切的难处，我们都恭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上。主啊，求主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单单来敬拜你，单单来侍奉你。哈利路亚，谢谢你，愿你圣灵浇灌下来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把这首诗歌再唱一遍。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上帝的恩典。哈利路亚，我的神，我要敬拜你。
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心，
我的心深深
一个掌声。哈利路亚。好，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吗？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愿你平安，因为主耶稣赐给我们平安。哈利路亚，感谢主。那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试探中的得胜。我们看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从第一节我们看到第十一节，我来读，大家看就好了。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单单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第四节啊，第五节，我们看第五节，魔鬼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层更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 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奉他。那我们来读到了这段经文，今天的重点讲试探。那我们首先看耶稣所面对的试探，试探是魔鬼对人的引诱，每个人都不能幸免。试探每一天都存在，试探中某个方面都存在，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试探中得胜，一个人都没有，包括在座的你和我。那么唯有一个人得胜，就是耶稣基督，当他肉体面对试探的时候，唯有他得胜了。我们知道亚当在试探中怎么样，失败了亚当失败也是跟食物有关系，所以你人容易在食物中受试探，知道吗？给一个好吃的跟人就走了，这个尤其饿的时候师母就特别爱吃，这个我常常跟他开玩笑，谁给你好吃的跟人就走，他说小时候就是这样子的现在大了慢慢懂得，有的人是不能跟着走的要跟着主走，不能随便跟着人走。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在一段经文中看到，这段经文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讲了一会儿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的事要爱谁呀？单单的要爱主我的神刚才唱，你是我心里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可是我们很多的人呢，他的喜乐不是来自于神，来自于世界的权力、物质、情色，这些都会带来喜乐的，怎么不能带来喜乐吗？有一句话叫最终之乐，对不对？所以约翰提醒他的小子们，神的儿女们，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的事，人若爱世界，爱上帝的心就不在他里边了。因为神和世界是不可能相容的，光和黑暗是不能够在一起的，如果你爱光就不可能有黑暗，当光来黑暗就除去了。所以约翰接着说，他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情呢，包括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那么从世界来的是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呢，今生的骄傲。耶稣所受魔鬼的试探也是这三点，你看到没有？魔鬼说，你饿了，你把石头变成面包，你上帝的儿子吗？这个是什么？肉体的情欲，体贴肉体就不会体贴圣灵。那然后呢，魔鬼又把他带到殿上去，说你掉下去路加福音记载着是先让他看万国的荣华，你看我都给你，我都赐给你。魔鬼是说谎啊，万国的荣华不都属于他，当然他控制一部分，他控制你的心灵，他说我都给你，所以魔鬼的话是不能信的耶稣就很聪明不相信任何魔鬼的试探，亚当就失败了。然后呢，这是什么？眼目的情欲，眼睛看到万国的荣华吗？对不对？然后你若是神的儿子，从殿上跳下去，神会拖着你。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也可以说我跳有证明给你看，骄傲，今生的骄傲，对不对？你有能力你就有骄傲，但是耶稣在这三项的试探中完全的得胜，完全的得胜。弟兄姊妹，我们记住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眼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是从世界来的，不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来胜过来胜过。其实在整个的圣经中告诉我们，当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用的方法不是胜过，是躲开，是躲开。你躲开就胜过了，躲开就胜过了。你没有躲开，你在其中，你说我是可以的，你突然发现你有时候可以，有的时候就不可以有的时候就不可以。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从三点来分享耶稣在试探面前给我们带来的榜样，同时也让我们能够在试探中靠着耶稣基督得胜。首先，耶稣在肉体 的情欲面前得胜了。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当你读这段话的时候，往下走啊，我们投影的，投影的，哎，当时耶稣是被圣灵引到旷野。这段话告诉我们说，耶稣受试探是上帝的允许，你们是圣灵引导耶稣进入到旷野受试探，那、受试探，就像约伯的试探是上帝的允许啊、所以这个试探这个词和试验和试炼在原文是一个词，但是用在不同的地方，用在撒旦的身上叫什么？试探。用在神的身上叫什么？试验。用在神儿女的身上叫什么？试炼。撒旦是试探，神是试验你，神试验亚伯拉罕，对不对？那我们经过火的试炼，我们当以为大喜乐。所以用在上帝的儿女得胜的人身上叫试炼，通过火的试炼使我们更加的纯真，我们更加的爱主，通过环境我们胜过了环境，我们更加爱主。那神也试验我们是不是对他忠心，神试验亚伯拉罕让他把儿子献上啊，作为燔祭，试验亚伯拉罕是不是把神看作超过他的儿子，超过他最爱的。可是魔鬼呢是个撒谎者啊，魔鬼是个控告者，魔鬼也是个试探者，他用在他身上就叫试探。所以你看到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里受魔鬼的试探啊，试探。耶稣禁食了四十天，所以我们很多人也有禁食四十天的经历，对不对？你我们有禁食四十天经历举手，有没有？你比如你没禁食四十天吗？没有。二十天有没有？二十天有啊。我广场就禁食七天，那不是禁食，绝食。那我知道那是很饿的，那是很是不舒服的。禁食跟绝食还不一样，禁食能坚持四十天，你绝食你十四天就死掉了。你为什么？因为禁食带着上帝的帮助，圣灵的喜乐，然后呢平和的心态，绝食的愤怒啊恐慌，然后在那儿又不吃不喝，没几天就干不死了，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但是禁食，弟兄姊妹，你要禁食的时候，你要记住，教会的禁食是可以喝牛奶的啊，是可以喝酒的。那个禁食不能禁水，你要记住啊，流食不算食物，你禁牛奶是可以的。我们禁食都是喝牛奶的，啊，所以你四十天没事儿，你天天有牛奶喝能是吗？对不对？你不要禁食，什么都连水都不喝，那个那不是牧师教导你的啊，禁食不能禁水。你要一定要记住，要清水不断的喝。我去过韩国的祷告山，啊，我到祷告山上，啊，去七天，没有食物供应。祷告山是从来不卖食物的，但是有卖水，你知道吗？我们就每一天进入大堂去，我们就拎几瓶水，然后带一个小垫儿，然后困了要睡觉，因为耶稣也会困的，你知道，我们也会困。有时候牧师讲到讲韩语，我们实在听不懂。啊，然后他翻的中文又翻的实在不好，那我们就有的时候就默想，默默想就魂游向外，就睡着了。但是七天过去了，哎，觉得一点都不饿，你有这感觉没有？每天都祷告，每天都祷告，那感谢主。所以耶稣禁食了四十天哦，什么都没有吃，禁食四十天，后来呢就饿了。这句话你要记住，很重要。耶稣禁食四十天就饿了，表现什么？耶稣基督百分之百的肉身，他道成肉身，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他禁食了四天他就饿了，他和我们一样啊，有思想，有意志，有情感，有肉体的需要。所以他饿的时候，你看魔鬼什么时候来试探你呢？你需要的时候。感谢主，这是我们要记住啊！魔鬼你不需要他不会用，你不需要的试探你，在你需要的时候他就试探你。你需要被人承认，需要权力，他就用权力来试探你。你贫穷啊，他就用金钱来试探你。你饥饿，他就用食物来试探你。总而言之，魔鬼来到前面， 不是非常恐怖狰狞，好像圣经告诉我们说魔鬼是一个最美丽的天使，上帝造他造的是最美丽的，而且是天使中的之首之首。他为什么成为魔鬼，成为撒旦，是因为他要跟上帝同等，他不要处于次等的位置上，他跟上帝同等，所以他堕落了。那么那些堕落的天使就成为魔鬼，所以撒旦统辖魔鬼，上帝统辖天使，所以魔鬼就成为那个试探人的，就成为那个害人的，那个捆绑人的代名词啊。所以魔鬼叫什么？控告者。所以你要记住，你家里天天有人控告，那就是控告者，你知道吗？控告者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不是说你是魔鬼，你就是成为魔鬼的诡计。你知道小孩就特爱告状，你知道吗？告妈妈，他怎么样？他怎么样？这个叫做中了魔鬼的诡计。那个不中魔鬼的诡计，看着怎么样？怎么样？不控告会怎么样？用一种另外一种方法，祷告吗？祷告吗？那上帝的儿女遇到不同的意见，遇到一些不平，他不会去控告，他会祷告，他求神来掌权。控告就是把自己的不平告诉来别人来做主，来判断对错。那这就进入到亚当的错误，亚当的错误。所以那个试探人的近前来对耶稣说：“你若是，前提人，如果你是，我觉得你不是。”明白这意思吗？你不是上帝的儿，如果你上帝的儿子，你就有能力让食物，让这个石头变成食物，石头变成面包，面变成烧饼油条，对不对？我一说油条，我看很多人就高兴。看来这食物对每个人都很难避免这种诱惑啊！一说油条，大家就都高兴了。可以变成，你知道耶稣回答他说：“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哇，这个非常的明确的回答他，人活着不单单是为了饱足肚腹，人有更高的追求，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在我们生命中永恒的计划，这个超过肚腹的需要。可是我们今天很多的人把肚腹看得更重要啊，对不对？因为这是眼部的情欲啊。当你饿了，眼睛一看，哇，就是你说，如果你饿了40天，摆在那一本圣经，还摆在一个油条，你拿哪个？我提出一个简单的挑战，拿哪个？大多数会拿油条，一边拿油条一边看圣经，这算属灵的啊。有的人干脆圣经根本就不看，拿油条吃饱再说，饿死了，这进食真不好玩。哎呀，这个教会怎么动员我们进食这么多天？像我们原来的牧师经常禁食40天，知道吗？他经常禁食40天，禁食完了，因为他很胖，他禁食完了就苗条很多，然后过一段他又那么胖，所以禁食啊，也不是40天以后就拼命吃，还要慢慢的来，每一天都要不要吃那么饱，每天都有饥饿的感觉，你这有什么好处？好像医生说对身体好，对不对？每天有饥饿，8分饱，对，有饥饿的感觉，然后食物呢变成非常美好。你今天见食物美好吗？你是不是见到食物有厌恶的感觉？因为那时候你已经超标了，吃的太多了，所以食物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美感。你要有这种美感很重要，对不对？所以不要吃那么饱，这是第一点。你第二点，懂得什么叫渴慕饥饿。我们今天如果带着这种心态来读神的话语，你会吸收得很好，因为你谦卑，你灵里边饥渴，所以你读神的话就不一样。如果你觉得你什么都懂了，你圣经滚瓜烂熟，神学你什么学派都知道，什么加尔文什么亚维涅我都懂，那你还能够吸收吗？就不能了。所以谦卑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说，当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没有听从魔鬼的诡计，因为这位神的儿子他不轻易的破坏上帝创造的规律。面包就是面包，石头就是石头，为什么要把石头变成面包呢？这是个 magic， 这是个魔术，上帝的儿子不需要，他只要接受上帝的话语就够了。 可是我们知道亚当在这个问题上就失败了啊，亚当受试探失败，所以罪就因为亚当一个人进入世界，然后死就跟着而来，人类今天的死亡都怪亚当。如果没有亚当，我们在永恒中，我们在伊甸园中永远的与神同在。因为亚当犯罪，所以死就接踵而来。谁先死的？亚当嘛，对不对？他活了多少年啊？900多岁啊，他才死啊。但是当他吃了那个果子的时候，他什么死了？灵死了。他与神不通了。神说，亚当你在哪里？他就躲避神的面。他为什么躲？你如果你的孩子你叫他，你叫饶毅，你在哪里？他犯错，他一定躲你，赶紧跑，叫我刚才我做错事了，把那个家里的电视弄坏了，爸爸叫我，一定是不是你搞的，一定问这个问题，所以赶紧跑。我们家的狗啊，他做错事，我一叫他，他撒腿就跑。他如果没做错事，我一叫他立刻就过来，你知道吗？他很有意思，他聪明的不得了，我一叫他撒腿就跑，然后他就知道他做错事了。这很简单，你不要说人，连狗都懂。亚当不敢见上帝的面，亚当在试探中失败了。我们看到这个当创世纪的试探和在马太福音的试探有很多相似之处哦。首先都是试探人的，对不对？都是撒旦。那么撒旦那个是附在蛇的身上，装成光明的天使啊，其实蛇很美丽的，你看蛇很多人喜欢，蛇为什么后来不喜欢了？就因为它引诱了以后神咒诅它，所以蛇在人的心里边感觉不舒服。你敢摸狗，你为什么不敢摸蛇呀？你摸摸感觉一下，其实它比狗毛还舒服，你摸着光滑得很，对不对？可是你不敢摸，因为它引诱你。这个在人类的历史原始的记忆中就在你的脑海里，所以你怕蛇啊。你看到在创世纪试探的人，试探这个者叫人以违背神的方法来向神。在马太福音，这个试探者给耶稣也提出不尊重神的方式来做王，对不对？因为神创造了石头，神创造了食物，创造你你给人做食物，他让你变换，就是违反神的命令。在创世纪里边，亚当和夏娃犯罪是为了他们不确定知道神说什么了。那么在这个马太福音里边，耶稣基督清楚地用神的话来回答他，所以神的话还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读神的话，他一说，他说神说的，你说哎，神真的说了吗？因为你圣经不熟，哦，你就觉得哎有道理，那就是神说了。可如果你因为耶稣熟知神的话，所以他能够抵挡撒旦的诡计。在创世纪里边，亚当和夏娃在一个花园里生活，他们有可吃的所有的食物。在马太福音里，耶稣就在旷野里边没有食物可吃，所以在试探中都是跟食物有关系的。那么在创世纪里边，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天使阻挡他们，遮拦阻他们触摸生命的树，恐怕他们永远不死了，对不对？那么在马太福音里边，耶稣把撒旦赶走以后，天使来伺候他。你看这里边很多很多的对比啊，很多的很对比。所以弟兄姊妹，在试探面前，你如何能站立得住呢？你靠神的话语，因为耶稣说了，不是靠食物，不是靠你眼睛需要那个，乃是靠神口中出的一切的话语。神的话是有能力的，神的话是有生命的，神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的话创造宇宙，神的话给我们生命，神的话保守我们不至于跌跤在主的爱里边。如果你没有神的话，你体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你一定失败。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就是这个叫以扫。以扫有一天是不是饿了，打猎回来，那创世纪告诉我们，回来以后呢，他弟弟在家里熬红汤，弟兄姊妹记住，不是红豆汤，是红汤。红豆汤跟红汤区别很大啊，红汤是俄罗斯人爱喝的，红豆汤是中国人爱喝的，那不一样啊。那红汤是在吃饭前喝的，红豆汤是中国人吃饭以后送给你一碗红豆汤，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我不知道以色列的红汤跟我们的有什么区别啊，但是肯定是很好喝的。很好喝的，我们到莫斯科我们就要点俄罗斯红汤，确实好喝。 啊，好喝。在美国什么汤最好喝？告诉你们，洋葱汤。以后你们到哪儿西餐馆、意大利餐馆点洋葱汤，那都熬八个小时才能熬出那个味道。洋葱汤对健康又好又便宜啊，也比较便宜。所以怎么讲到洋葱汤了呢？我们现在讲红汤，这红汤啊，这个正在熬红汤，弟弟一早回来了，饿得要死，说：“喂，你汤给我喝。”他弟弟雅各就比较狡猾呀，这个喝不能白喝，你得拿东西换，说不能白喝。你如果把你的长子的名分给我，我就给你喝。你看这个要他命啊！长子的名分，什么叫长子？长子在以色列人是承受产业的，长子承受的产业比其他的儿子承受的多，懂吧？中国是不是？中国都留给小儿子，对吧？大的出去了，二的出去，三的出去，剩一小的最没出息就他，爸爸妈妈留给他，因为他没出息嘛。我们家我就是小儿子，最没出息。大哥当兵走了，二哥这个上大学走了，三哥当警察走了，就我没出息，所以我爸爸就把两个小草房就给老四吧。老四有天也不愿住草房，要住北京高楼大厦，所以就好儿女志在四方，就飞出去了，知道吗？结果俩小草房我也没得着，后来给我三哥了，跟我没什么关系。你看到吗？这个眼目的情欲，当以扫看到红汤，反应是什么？眼睛就亮了。他没有看到那个儿长子的那个福分有多大，那是上帝给他的一个地位，他不要了。我不要这个地位，我要红汤。你今天说傻，如果把你饿了四十天，你说命重要还是地位重要？那红汤很重要，你一定是要的，对不对？给你了有什么了不起的？长子名分谁知道怎么回事啊？他上帝就那么一说，有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喝了就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就给了这个雅各。那你说这个结果是什么你知道吗？雅各的后代就成了以色列人呢，对不对？他们成为上帝的选民呢，这个长子地位多么重要。以扫的后代就成为以东人呢，就是今天的阿拉伯人呢。你看到没有，他多重要。往下几代一看，那个祝福就没了，都是咒诅，给世界带来的都是恐慌、屠杀、恐怖。所以你看他说完全都不一样。弟兄姊妹，你要记住，有时你要记住，你这一代不是你为你这一代负责，你所做的一切你要为你的儿女，然后让你的儿女再为你的儿女负责，一代代在神的话语中，在耶和华的祝福中遗传下去，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上帝的后裔，这个地位是不能够红汤就换走的。昨天我们去这个软出库库曼嘎，我们在那里有一个福音的邻舍的一个邻舍的欢乐的福音聚会，我们来了大概150多人了，很多人。然后那个这个丽萍严丽萍弟兄讲这个儿女的教育如何，我们在他是考泰克毕业的啊，这个加州理工大学的博士啊，非常的有成就。然后人家最大的成就是生三个儿子都上最好的大学，更大的成就。那我也相信这三个儿子，他们每人再生三个，就九个儿子。那就再上更好的大学，一代代下去。但是他用神的话语教导他们，你懂吗？很重要。这一代如果你没有神的话，下一代就出问题了。美国有一个调查，有一个叫 Edward 对吧，这个他的孩子信上帝的，他有个好朋友不信上帝，天天吸毒啊，这两个人天天争论，他说有上帝，他说没上帝。那200年以后，他们统计这个信上帝的家族和不信上帝的区别，你们在微信中看到了，对不对？那个 Edward 的家族里边出现了副总统，多少参议员、众议员、法官，一就出管牧师就出了好几百个。这个家族知道吗？他们家有多少呢？2000多人，生了2000多人，200年生养众多。那么那个家族呢？900多人，妓女一大堆。然后呢，骗子一大堆，就有4个做生意还在监狱里学会的做生意。你要今天你要为你的后代持守啊，上帝给你这个神儿女的名分和地位是带有祝福一代代的啊。 不要说我们今天信了主了，哎呀，也没什么，不就信个主耶稣嘛，来教会做个礼拜。但你要想到，所以那天我就讲，昨天我讲了故事，有一个父亲抱怨孩子不好，找那个找牧师说那孩子怎么怎么不好。牧师说你去我的咖啡机，你去给我咖啡一个图片。他就咖啡一个，说你看这个图片像什么？像原来咖啡的。你的儿子就像你嘛，你知道吗？就跟你一样嘛。你如果不读书，你能教出读书的孩子吗？你告诉我，你在家里天天打电脑、打电动、打电话骂人，打电话说一些都是一些这个违法的事情。你看你的儿子会好吗？所以父母在家里就是儿子的榜样，儿女的榜样。他每天看着你，他学谁呢？他学你。那你学谁呢？你学耶稣。你们，所以保罗说我效法基督，你们效法我，我效法基督，就这个道理吗？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效法基督，我们儿女效法我们，我们为人正直啊，为人正直，做上帝的好儿女，孩子们看了他就有学习的榜样啊。我们这个我们中国大陆不会啊，我们大陆的弟兄姊妹常常的教儿女一套自己做一套，对不对？我在东部教会有一天有一对夫妻把孩子送来，他们老把孩子送到我们儿童 program 来，然后送完两人就 shopping 去了，看电影去了，从来不在教会留。然后等我们聚完会了，吃完饭他就把孩子接走，这四个小时他很轻松，免费的。那有一天我说，哎，你别走，我们教会有新的规定，如果家长不在，孩子不能放在这儿，因为你出了问题我们不知道找谁，我把电话留给你。那我说你为什么不跟孩子一起聚会呢？为什么让孩子来教会呢？他说让孩子学好。我说那你不想学好吗？哎哎，他说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啊。对对，我也该学好。当然，你让他学好，他在教会学一套，回家看你另外一套，他怎么能学好呢？他 confuse， 对不对？你应该先学好，孩子才能够学好，这很重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这个儿女的地位非常重要啊。所以洛克菲勒，你看洛克菲勒过去看重金钱，他把金钱看得超过人生一切的意义，因为他贫穷过，奋斗。我们很多大陆弟兄姊妹都贫穷过，我们那代都贫穷过。今天我们看的金钱太重要了，我们要一定要赚钱证明我们自己啊，让我们的父母不要再吃苦了啊，也让我们的儿女不要再吃苦了。我们这一代要奋斗，要前两代后五代你都要奋斗出来啊，我们非常辛苦这一代人。然后呢，我们就不断的奋斗，失去了健康，失去了信仰，什么都失去了。洛克菲勒也是啊，他的座右铭，当人问他说：“洛克菲勒，你需要多少钱？”因为他变成美国首富啊，当年的首富是洛克菲勒，今天谁啊？比尔盖茨，对不对？他说他不会说一个数字，他说更多一点，所以他的人生就是眼目的其余更多一点而已，更多一点。就后来他得了一场病，什么病知道吗？我谁都不知道，医生也查不出来，就是不能吃东西，就吃一种特制的饼干。你说你有那么多钱，就天天吃饼干，那多难受啊！我们虽然没钱，我们可以吃海鲜，嘿嘿，对不对？我们可以吃炸酱面，哎呀，那味道好极了。我们吃的红烧海参，那最近杰森那个海参很好吃哦，其实红烧海参好极了。那你给洛克菲勒，他吃不了。那我们没钱，我们吃得很香，他有钱吃不了，你说这活着有什么意思？后来他就在医院里，他就祷告，他说：“主啊，如果你医治我，让我这个病得到医治，我就把我的财产一半奉献给你，一半呢。”后来神医治他了，也可以吃海鲜了。他就成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最大的基金会，专门帮助穷人，尤其帮助非洲那些艾滋病的那些贫穷的人。所以洛克菲勒基金会成为美国最大的民间的基金会，他真的把他一半以上的财产都奉献给上帝。他一生奉献了多少教堂知道吗？他奉献了7000多座教堂。当记者访问他的时候，说洛克菲勒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说就母亲的教导。母亲用什么话语教？用神的话语教导的。母亲告诉他每一次做礼拜一定要坐在第一排。今天我看到第一排都是蒙福的，你看不是长老就是牧师，再不就敬拜团的，你们都可以坐第一排，第一排空着，不要不好意思，来了都可以坐第一排。反正我坐就坐那么几分钟，我坐边上都没事，你们可以坐前面，没问题的。为什么？他说锻炼我的手势， 因为那时候要坐第一排，必须提前45分钟到教会，你才有资格坐在第一排。因为那时候人都往前坐，现在人听到都往后坐。为什么往后坐？上厕所快啊。牧师万一讲到讲得挺苦闷要睡着了，溜的时候别人看不见呢，对不对？我今天不是说你后边那排，你们是来晚了，不好意思啊，没有批评你们，我说的意思啊。第二个，告诉他严守11奉献，这是他蒙福的根源。他过去不懂，他说他一去教会，妈妈就给他1块钱，说今天你要把这钱奉献掉，然后给他的零花钱，他要拿出11来。就念小学的时候，终于他都要奉献给上帝。后来这个变成他的慷慨给予施舍，他养成了习惯。他说如果你有100块钱，你奉献1/10一点都不难，就10块钱而已。但你有1亿美金，你奉献10%就1000万买好几栋大楼，那就很心疼啊。后来他你知道赚多少钱啊？他钱越来越多，所以奉献越来越多，神就扩展他的国度。因为神觉得把钱交给这种人管，对世界、对上帝、对人类都有好处。如果神把钱给一些贪官来管，全不是养二奶就是这个胡吃海喝，上帝给他干嘛呀？对不对？所以他们都得坐牢，都得坐牢。今天坐牢，有一天下地狱，永恒不灭的火在焚烧，还有那永恒不死的水虫在咬。所以你今天你要想到这些啊，我们今天要按照神的话语。所以你看，耶稣基督告诉人，活着不是靠食物。我们基督徒能不能活出来？也可以的，靠着耶稣 ，Amen。靠着圣灵，圣灵引导我们进入试探，我们不怕。给你们讲一个正面的故事吧，不要讲老都是负面的。中国有个牧师叫王明道，他被关进监狱，他为了他的信仰，他永远的不认错。他说服从管理，拒绝改造。你把我关起来，我不能不被你关，因为你是政府，你有权利，但是我的基督教信仰不会改变的。所以他见人就传福音，很多人信主啊。后来这个监狱就把他关到一个小号里边，就是不能让他接触人。你知道10年在小号里边不接触人的一个单独的囚禁里边，一个人10年，你知道吗？最挨饿6几年的时候，你不要说犯人，连这个外边的公民正常人都吃不饱，他们犯人是根本没什么吃的，连虫子都吃，捡住蚯蚓捡住虫子都吃进去。哎，他们就说这个监狱就有一天就，你这人的罪人多坏，说这基督徒啊，他们不被试探，我们试探他一下，我们给他点吃的，看他吃不吃。那怎么给吃的呢？就来了一个犯人坐在他这个里边，哎呀，好容易来个犯人跟他住在一个这个监狱里边，他挺高兴。那这个人来了就拿一大堆饼干，那个年代拿一大堆饼干，那救多少人呢？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我大哥上高中，每一天发1块饼干，黑饼干就1块，我大哥没有一次吃的，每次回来带回来给我吃，我那最小，就那1块黑饼干。这个饼干放在王牧师的前面，那个人咔咔当着面就吃，他问王牧师你要不要？王牧师不要，知道是试探人的嘛，不要。哎，监狱敲门把人踢走，饼干就放在原地，知道吗？那人走了一天都没有回来，这一堆饼干就摆在王牧师的前面，后边的眼睛就得看这个基督徒他会不会偷吃一块。王牧师的肚子就跟耶稣基督一样，40天的旷野一样。当我看到这块故事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动，那段故事就引用了这段经文，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的一切的话语。王牧师就在那里没有动，他就一直默想着神这句话，主我靠你的话语不被试探，你知道吗？就看着那个警察就哇哇的流泪，10年不接触人，那一天那个警察就信耶稣了。所以弟兄姊妹， 你靠着圣灵的感动，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胜过试探。阿们，哈利路亚。我们再往下看，魔鬼带耶稣进了圣城。我们刚才讲了第二点啊，没有第三点啊。那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的次序不一样。路加福音是先让他看到这个万国的荣华。那么这段呢，马太福音记载着呢，魔鬼是带着他的进入圣城。那么这个次序虽然不一样，但是事实都是一样的。其实我也在思考，这些门徒们怎么知道耶稣被试探？耶稣被试探的时候，有没有第三者在那里？除了天使，没有的。天使后来伺候他，那他们怎么知道？耶稣对他们说的。耶稣带领门徒的三年多，告诉他们自己经历试探的经过，所以门徒们都记载下来，就马太记载下来，啊，约翰也记载下来了，路加福音也记载，马可福音也记载下来了，都记载下来了。其实有时顺序不太一样。那我们看到这个马太的顺序是魔鬼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不可试探主你的，这是我们今天看到魔鬼用今生的骄傲来试探耶稣。如果耶稣那天从殿顶上跳下去，殿下边是什么一个情况你们知道吗？是敬拜的人，圣殿里边全是敬拜的，不管是在圣所外院全是敬拜的人。耶稣有能力跳下去，耶稣有能力上来，耶稣如果一跳下去，犹太人都不需要把耶稣钉在石架上了，他们立刻就伏伏在地。哇，上帝的儿子，神迹出现了，上帝的儿子从天而降，他的脚不会跌在石头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有这个能力，但是耶稣他顺服上帝的旨意，他要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如果那一天耶稣跳下去，他就不会再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的罪就不能够得赦免。魔鬼的诡计是让耶稣他的肉体，这100%的肉体被试探失败，失去他上十字架的能力，失去他死里复活的能力，也失去他战胜魔鬼的能力，成为他的臣仆。但是耶稣告诉他，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弟兄姊妹，我们人有的时候会骄傲，会骄傲。魔鬼试探的时候也利用神的话，他用了诗篇91篇11节到12节，诗篇91篇11节12节告诉我们说，神必保守我们，必保守我们。那么耶稣用了生命记的6章16节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你要面对试探的时候，你要有神的话来帮助你，要神的话来帮助你。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在试探中我们就会失败。权力永远是，地位永远是吸引人的，尤其吸引男人。一个男人为什么人们愿意发动战争呢？男人的本色，英雄嘛，对不对？你看古代的小说《三国演义》，全是英雄，对不对？你看赤壁之战，你看周瑜、诸葛亮、曹操，刘备、关羽，属风流人物，对不对？全是英雄。可是英雄给人类带来什么呢？英雄给很多人，给人类带来灾难，带来灾难。所以人们崇尚英雄，人们也愿意做英雄。权力在人的面前，极大的诱惑。今天你看到，你当你打开微信，中国跌倒最多的是高官。所以我说，中国的公务员，尤其官员，是全世界最危险的职业，高危职业，对不对？可是人们却受不了这种诱惑。 那你愿意选择一个高官做，你还是选择一个普通的人来做呢？我想100%的人选择高官做，那个做普通人的不多。我父亲是一个，我父亲1945年参加革命，1945年啊就参加共产党了，现在94岁还活着，他所有的同事全死了，因为都做了高官，有的死在监狱，有的死在文革，有的死在反右，反正都死了。我爸爸全躲过去了，因为我爸爸出身不好，他是地主的孩子，读书参加了革命，所以一要提拔他，他就往后稍，说我不行，我不能当，所以永远就是他那个小级别的干部，所以他就保住了他的生命。这种人聪明不多的啊，不多。我那天我记得我去德州去送师母去神学院，我一个老朋友接待我，一个谢姐妹，一个老姐妹，70多岁了，爱我，像我的母亲一样爱我，她的老公也很爱我，刘弟兄，老公，我这次去，她老公已经回天家了，然后这个她就带我看她那个大房子，然后看她老公留下的东西，她说你看什么你喜欢就挑走一些衣服什么的，我都不怕的，我可以穿刘弟兄的衣服，很多人不敢摸都不敢摸，你知道吗？我是不怕的。那我就挑了两件衣服，短袖的，因为他这么说你不好意思，你说死人东西我不要，你这不挺伤老太太，对不对？我们在天国里边，对不对？弟兄嘛，担心什么？然后他就带我看照片，哇，他们家的历史，突然有一批照片，他说你认识这个人吗？我一看周永康吗？怎么跟你们家在你们家？是我们的朋友，老朋友。好，他说我跟你讲这个周永康，那个时候周永康是局级干部，副局，就来到美国，进口一些美国的石油方面的设备到中国。那他的丈夫刘弟兄就是帮助周永康进口设备到中国，帮助中国安装试用，帮助中国的石化起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啊，很重要人物。那他们关系就非常的好，他们最后好到什么程度？周斌后来就来到了达拉斯读的大学，在读大学的时候，几乎每个礼拜，因为他家有餐厅，他有好几个餐厅，他家很富有，就在他的餐厅吃饭，包括周斌的女朋友后来成为他的太太。他说他们就一直祷告，想带周永康信主，但是很难。后来他们就祷告，想带周斌信主。那周斌曾经去过教会，也愿意认识耶稣，那么两个人结婚，他们都带着很大的帮助给他们这两个孩子，他非常爱这两个孩子。当然后来周永康就慢慢跟他们不能联络了，因为周永康已经进入到常委。那我说这个可能你这是有规矩的，到常委一级的可能他不能跟海外私下联系，就是可以理解。他说后来有一天周斌在国内打电话给他说，阿姨，我想回美国，我想在美国找份工作，我觉得这个我的爸爸他我非常不好，因为他的妈妈死了嘛，知道吗？周斌就非常的难过，想离开中国回美国。他们说我们当然欢迎，就他老公就替他找工作，工作也找到了，那周斌也来了美国，后来又回去了。美国就是个普通人的生活，找一份工作，维护个家庭。可是回国巨大的权力，巨大的经济利益，太子，你想这是太子啊，怎么能不回去？你愿意放弃太子的地位来到做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吗？那今天我们知道周斌选择是错误的，他回国了，他现在监狱里边，他的所有的财产都没收了，他可能一辈子都不见得能出来，能活着出来都不见得，你知道吗？你去选择哪一个？巨大的权力，巨大精力都是诱惑人的，我们可以选择，我们选择哪一个呢？选择哪一个呢？耶稣告诉他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耶稣选择他做上帝的儿子，耶稣选择那天他不行神迹，他选择他跟随着上帝的指令走向耶路撒冷，走向哥哥他，走向十字架。他选择按照上帝永恒的旨意，当日期满足的时候，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选择了这样一个道路，是上帝所预定的道路，是使人类蒙福的道路。 他牺牲了他的生命，他挽救了无数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选择要按照上帝的话语去选择，阿们。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去选择。周斌，当谢姐妹谈到周斌，她还在流泪，她很爱这个孩子，从20岁她就带他那么多年，给我看好多他们的照片，周斌跟女朋友谈恋爱的照片，在他家里开 party， 在他们家吃饭，互相喂的照，很美的，你也跟我们一样走过年轻的那种啊，单纯的那种相爱的一个时间，今天在监狱里边，当然他们也享受过人生的我们不能想象的荣华富贵和权利，可是又怎么样呢？过眼烟云都过去了，留在他们面前的就是苦难，就是苦难。所以神的道路通畅，你们世界的道路灭亡。第三点，我们在耶稣的眼目的情欲中得胜。8到11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8到11节，魔鬼又带耶稣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是抵挡的意思啊，是魔鬼的别名，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第三个试探来临，是关于眼目的情欲。当夏娃看到智慧树的果子悦人眼目，对不对？圣经说悦人眼目，他就摘下来吃了。魔鬼说，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夏娃说，上帝说我吃的日子必定死。魔鬼说，不一定死，也有一定，对不对？一定不死，一说你就糊涂了，因为你圣经话不熟。不一定死，一定不死，死不一定，你就搞不定了，你糊里糊涂就吃，因为悦人眼目嘛。然后魔鬼又说，哦，不一定死啊，那你试一试吧。那今天给你个毒药，你吃了不一定死，你试试，你才不是呢。你说我那么傻，我才不是呢，我先给我们家鸡试试。鸡也不一定啊，养鸡很爱的不一定，先给狗试试更不敢，狗更爱的走了半条命没了，那给谁试试呢？最好就不试，试都不试，坚决不试，对不对？你为什么要试呢？你傻吗？可是有什么悦人眼目？哎呀，所以弟兄姊妹，来到美国不要看到满山悦人眼目的果子拿就吃啊，小心啊，很多有毒的。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访问学者，哎呀，那个时候80年代来的访问学生都不知道多苦啊，多苦啊！在美国一个月2000块钱，在中国了得了。中国那时候一个月人民币才多少？才不到100块，100块钱人民币，那9毛9块钱的换1美金呢、哦，你知道吗？你想美国，我们这位访问学者就为了挣点钱，给家里买8大件，给孩子们怎么样盖房子，就从来不买菜，就专采野菜吃。就有一天吃中毒死了，肝坏死，吃了不什么野菜，很美丽的野菜，很多的弟兄们不要乱吃啊、哦！有人在中国东北吃的什么婆婆丁啊、芹麻菜啊，这是很多，但是不要乱吃啊，尤其不能在人家园子里的胆农药，知道吗？他那草都是胆农药的杀虫剂，你吃了都危险。旷野里还可以啊，这个有天有人送我一些婆婆丁，知道我爱吃，我一看我没敢吃。我在哪儿栽的？说就在我们家后院，那还得敢吃，那不行，那么吃肝坏死不就完了吗？所以悦人眼目的东西不一定都吃啊，弟兄姊妹要记住，当看到悦人眼目你心一动的东西，你要想，神，你让我看见什么意思？主，你让我该怎么做？你一定要问神，你不说，哎，这东西好啊，就吃了，这个不行啊，要注意啊。罗德的眼睛看到那个平原，眼睛就亮了，对不对？当时亚伯拉罕说，你往东我就往西，他就你来选啊。罗德也不客气，看哇，这边都是平原，耶和华滋润的园子，他就往那么去了。眼目的情欲把山留给亚伯拉罕，但山是属灵的地方，所以你知道吗，平原不好，山上好，风景好， 对不对？亚伯拉罕后来蒙上帝的祝福，罗德呢慢慢的移到了索多玛，移到了俄摩拉，然后编到一个同性恋的地方，他一个艺人那个地方还是勉强算艺人，怎么样，全家都没了，最后很可怜的。我们看到这个大卫没事了，在房子上瞎转，砰就看到别人在洗澡，所以这眼睛要管着点，你知道吗？看到谁在洗澡啊？八十八美女，今天我们管这种人叫美女。大卫当然也是大帅哥啊，说帅哥看见美女完了，你知道吗？就把人弄来了做媳妇儿。但是老公呢，把人老公送到前线，因为君王有权利送到前线，战争牺牲了啊，就娶过来了。这大卫合神的心意，我就常常他哪儿合神的心意啊，哪儿合神的心意啊，永恒中合神的心意。人都有罪，人都在某一个方面有软弱，所以你不要把自己看得什么都可以。当你看到自己什么都不可以的时候，你才可以。你看自己是罪人，需要耶稣的恩典的时候，你才蒙福的开始。所以大卫最后做了一件坏事，他杀人，借刀杀人，把人老公给杀了，把老婆抢来了，多坏这种人！这今天世界都没有这种坏人，你知道吗？都不多，他还合神的心意呢。但是这件事不合神的意，上帝惩罚了他，让他的后代在刀枪中，让他在刀枪中经受患难，对不对？后来谁指出了一个先知叫拿单，有天拿单见到他想指责他的罪，又不敢说，因为你是君王，说错他杀了你。拿单就给他讲故事，这个比较智慧，以后你们大家要提醒谁有问题啊，别直接说你这不对，你给他讲故事，但你得会讲故事，你讲错了没有意义，他也听不懂。拿单就讲了一个故事，拿单说王啊，我给你讲个故事，有一个有钱人，他有很多很多的羊羔，他家里来了个客人，他不杀自己的羊羔，他把邻居人家就一个小羊羔，他把人拿过来杀了，就给那肉给那个客人吃。大卫说这个人该死，把他抓来。拿单说就是你，你那么多的媳妇儿嫔妃，你知道君王有3000嫔妃，他老他儿子，对不对？所罗门有多少嫔妃啊？3000多。你那么多的女人，你非得去把人家这个乌利亚的女儿给弄来，给弄到，然后给弄到前线死了。你就是那个人。大卫扑通跪下了，说：“主啊，我有罪。”后来大卫写了一首诗，你们记得吗？求你圣灵不要离开我，求你光照我的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这位伟大的大卫都会这样的。所以刘福李院长讲一句话，我觉得弟兄姊妹要记住啊。上次在我们这儿讲，你们记得吗？李院长常常会告诉我讲的话，你们要记住啊。有天我会提问你，都毕业20年了，他有时候还提问你，讲说：“哎，我那次讲的话哪一年讲的？20年前，那早忘了。那我这句话不能忘，哪句话忘？这句话不能忘。神不喜悦的，不去看，不去想，因为看了就要想嘛，不去听，不去说，更不去做，听都不听。当他们讲的与我们神讲的不一样，听都不听。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家里聚会的时候，我们要讲神的话，因为你说讲什么产品安利也来了，什么什么这个什么这个都不死的吃的药了，都焕发青春的也来了，这些东西不听，这跟我们神没关系，跟我们聚会没关系。你就说，你怎么说？人活着不是靠安利，是靠神口中的一切的话。你们，你这么一句话就抵挡他，魔鬼就退去了吗？神那段天亮都走不了，那既然走不了，你没有神的话，你当然走不了啊，对不对？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啊，我们在一起不听，听都不听，跟神没有关系的事情，带有引诱利诱的事情，听都不听。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看到耶稣胜过了这个试探，在这3点他完全的胜过，完全的胜过。那我们怎么来胜过这试探？在以弗所书，我们看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的第6章，我们看以弗所书第6章，我们来看第10节到20节这10节的经文。在以弗所书，我们也感谢主，这10节的经文讲到我们如何来面对试探得胜。 第六章，第六章，我们大家看第十节，第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保罗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的征战。所以要拿起神全副的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什么？弟兄姊妹一起来说，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什么？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来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起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了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铜盔，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你们这段经文弟兄姊妹回去要读，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如果你都记不住，你要记住最后一句话，戴上救恩的铜盔，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什么？神的道。有弟兄姊妹要记住，我们要避免进入诱惑，就是要记住神的话，有神的话来装备我们。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吃了就不饿。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水，我们喝了就不渴。神的话是什么？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神的话是我们行为准则。很多人遇到一些难处不知道如何处理，就因为没有神的话。比如说你要找工作，没有工作好，突然两个 offer， 去哪个呢？有没有神的话呀？有神的话吗？耶和华的道路是通畅的啊。那如果有一个工作挣得很高，在赌场，那有的工作虽然很低，在教会，你选哪个？当然选教会啊，对不对？去赌场干嘛呀？赌场是随时可以跌跤的，随时都可以赌的，你知道吗？你挣了2000块钱，你赌了20000一每个月，那你去那干嘛去？然后品行也坏了，因为人是有罪的，扛不住诱惑啊。人在河边站，哪能不湿鞋？对不对？像葛优演的《活着》那电影，知道吗？赌啊赌啊赌，把家输光了，或者起个生个儿子，起名叫不赌，希望下一代不要赌了，知道吗？所以你如果你找对象，有没有神的话？有吗？有一个女孩子很漂亮，有女孩长得贤淑端庄，对不对？可是那个女孩子天天打扮爱世界，穿的都是名牌，那个女孩子天天读经祷告，你选哪一个？弟兄们选哪一个？选前面的举手，选后边的举手，都选选后边，那都是50岁以上的人才懂，才懂什么重要。20岁眼目的情欲，我带这美女出去我多骄傲，别人看你看咱们多有本事，娶什么太太，对不对？所以慢慢一看银行就傻眼了，都给你刷光了。那你找弟兄的，你是高富帅，有一个是高富帅，有一个长得不怎么样，但是呢人家踏踏实实的很爱你。你知道很多的姐妹就是不喜欢那个追自己的人，总喜欢那个自己追的人，因为自己追的是眼目的情欲，对不对？追自己的人觉得不没价值，没价值。我告诉你，追你那个人才在意你。你嫁人，我告诉我的女儿，你嫁谁？嫁喜欢追你的人，不要嫁你追的人。嫁你追的人痛苦一辈子，我告诉你，嫁追你的人，你享福一辈子。哈利路亚！这是父亲的看法，父亲的眼光不一样，不同的时期不一样。那什么眼光永恒中呢？神的话，你们对你旁边弟兄说，神的话，神的道。所以你要做决定，你要有神的话来帮助你。你买栋房子，你是买在哪里？神的话，你要祷告佳美之处。神的话帮助你，你的房子 location 离教会最近，就是最好的 location。 Amen， 哈利路亚。敬拜神方便， 哈利路亚。所以那你真是有神的话，对不对？你一定要有神的话，你才能做正确的决定。好，感谢主。那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啊，弟兄姊妹，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们请敬拜团就上来了，我们唱这首诗歌。我的神，我要敬拜你。耶稣说要单单拜我主你的神。耶稣没有拜撒旦，耶稣也不拜世界，耶稣单单拜我主我的神。那我们做神的儿女，什么叫拜他？就是侍奉他。侍奉就是敬拜，敬拜就是侍奉。所以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种敬拜的生活，侍奉的生活。我们若不拜上帝，我们就拜世界。所以我们要把眼光从世界转向上帝，你们单单的敬拜他。一起来起立，我们来敬拜他。哈利路亚。我的神，我要敬拜你。
我的神，我要敬拜你。
我的心，
我的心深深地爱你，在你的左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心赞美敬拜你。
谢谢你，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要单单的敬拜你。像耶稣基督在受试探的时候，他说：“当拜主你的神，单单要侍奉他。”让我们不再侍奉世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也活出真理。说，让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的重担就脱落。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的眼目就单单地仰望你。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的软弱要成为刚强，疾病要得到医治。哈利路亚，因为在你的每一中，我们是你的儿女，你的祝福要从今天引导我们进入到永恒。哈利路亚，我们把每个弟兄姊妹的恭敬的交托，我们把每个身体软弱有疾病的，家里生活中有重担的，还在寻找工作的，以及那些刚来到美国还在为身份来寻求的弟兄姊妹，交给你。主啊，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主啊，借着你，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切的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更得到了更美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哈利路亚，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把我们今天的没有信主的朋友交给你，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上帝的爱今天要临到你，他要进入你的心中来与你同在。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没有信耶稣，你今天说，主耶稣，我愿意做你的孩子，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举起手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感谢主。还有没有看到？感谢主。还有位弟兄，还有没有？哈利路亚。举起说，主耶稣，我愿意。哈利路亚，赞美主。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叫李铁军的弟兄来到我办公室，来跟我决志信了耶稣，他也在我们中间，好不好？我们来祷告。我们再举下手，那两位弟兄姐妹再举下手。还有没有？我们今天年轻人有没有圣灵感动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你不要看他，你看我，举手。有没有？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感谢主。还有一位姐妹，哈利路亚，感谢耶稣。还有没有？还有吗？靠着耶稣基督，你可以胜过世界一切的试探；靠过耶稣基督，你可以胜过世界一切的咒诅、撒旦一切的捆绑，你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的生命。还有没有？主耶稣，我谢谢你，我把这三位和早上铁军他们四位决志接受耶稣的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上，求主你引导他们进入真理，一生一世跟随你。也祝福每位弟兄姊妹，让你丰盛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生命之中，每一天活出你同在的能力，平安与喜乐。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哈利路亚。好，弟兄姊妹请坐。